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8月8号到8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参加欧洲最大音乐节法轮功受欢迎。2018年8月2日至4日，在波兰的科斯琴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欧洲最大的露天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近20万年轻人从欧洲甚至世界各地纷纷涌向这个波德边境小城，在奥德河畔广阔的森林坡地上露营扎寨。波兰法轮功学员连续3年受邀与来自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音乐节上举办介绍法轮大法、教学法轮功及蝶莲花、学写中国汉字等活动，受到广泛的欢迎。在今年气温高达32、3度的烈日下，络绎不绝的年轻人依然挤在法轮大法的帐篷前，渴望了解法轮功真相。
求救信温哥华放映感动中国学生，上百万人依然在中国承受迫害，但最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求救信的作者，曾在马三家劳动教养所经历残酷酷刑的孙毅，以平和坚定的语句结束该影片。影厅内寂静无声，观众们仍然沉浸在影片中，当灯光亮起时，观众席才开始爆发出阵阵掌声。这是纪录片《求救信》于上周末在温哥华市中心 Van City Theatre 电影院放映时的场景之一。该影片讲述了一封从中国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所流出，藏于万圣节饰品中的一封信背后的真实故事。这封信在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一名女子拆开买回的万圣节饰品时被发现，当时轰动国际社会。2013年中国废除劳教制度，正如影片中孙毅所说，这封信是中国劳教制度被废除的导火线。曾获得皮波迪奖的温哥华电影制片人李云祥在电影结束后与观众互动时表示，他花费3年时间找到求救信的主人，即因修炼法轮功而曾在马三家劳动教养所被非法关押2年半的工程师孙毅。而后在李云祥的指导下，由孙毅在中国秘密拍摄这部纪录片，并由孙毅本人在影片中讲述他在劳教所严密的监控下如何悄悄写信，如何放入强制劳动生产的万圣节饰品中，也包括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惨遭迫害的亲身经历。
巴西学员在圣保罗大学介绍法轮功。2018年8月4号，巴西圣保罗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圣保罗大学在体育实践中心举办的健康综合补充实践公共活动。学员们在活动中向众多的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这一古老而传统的修炼功法。虽然学员们没有正式申请这一活动，但是其中一位组织者为法轮大法提供了空间，使学员能够在那里演习功法。学员们散发真相传单，并与前来参加活动者互动。在整个活动中，学员们为有兴趣学练的人群教授了4次法轮功功法。活动结束时，已有50多人学练了法轮功1至5套功法，还有更多的人通过传单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伦敦唐人街西人学练法轮功，常来伦敦唐人街的人知道，在那里每天都可以看到法轮功真相信息。2018年8月11号来伦敦华埠的人可能还注意到， 很多西人现场学练法轮功。八月十一号是周六，从中午到晚上七点，唐人街上人流不断，和往常一样，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以展板练功、发传单、真亲反迫害等多种形式展现和传递真相信息。祥和的练功音乐、清晰的真相信息和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善意努力，给纤细中华古老历史的唐人街注入一股载有温暖能量的清流。在这股清流当中，更多人在明白真相后签名反迫害，唐人街上不断出现主动学练法轮功的西方人，也有更多的大陆同胞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及其团队附属组织。
毒疫苗又来了，作者金石。从毒疫苗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毒疫苗又一次引爆了国人的愤怒，京东的刘强东、影星章子怡、奥运冠军刘璇都发声声讨。这次被媒体曝光的药企有好几家，长春长生、武汉生物、深圳康泰、江苏延伸等。毒疫苗是比毒奶粉更可怕的东西，因为它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健康。不合格疫苗的可怕之处在于，有的直接能致残致死，有的打了不起作用。以狂犬疫苗为例，狂犬病的致死率 100%， 被猫狗咬伤后必须在24小时以内接种狂犬疫苗。如果有人得知他接种的狂犬疫苗是不合格的，再接种又过了期限，那会引起他很大的心理恐慌。他现在没什么事，但不能保证将来没事，因为狂犬病有潜伏期，将来没事好说，如果有事就悲剧了。国人痛恨之余，都在思考该怎么办的问题。有人提议到香港买疫苗打，这其实很不实际，因为疫苗的运输储存对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不像奶粉那样方便携带储存。接种疫苗又不是一针两针、一年两年的事儿，带婴儿去香港也很不方便。有人寄希望于中共加强管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因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中共造成的。在日韩、欧美，食品或医疗等方面发生事故也是有的，但那是偶尔的、小面积的。像中国这样大面积的、经常性的发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国外发生这种事情以后，政府会马上处理，同时司法介入，媒体跟进曝光，国人持续关注，直至这件事情完全妥善解决。国外对作奸犯科的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以警戒其余。例如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因夸大了药品适用范围，美国司法部对其刑事指控，使其支付23亿美元的罚款。在党国是怎么处理呢？即疫苗来说，真是乱象丛生。一、钱权交易，监管缺失。贿赂药品主管部门官员为采购方的疾控中心基层卫生院负责人支付回扣，是疫苗公司的基本动作。2017年长春长生的销售费用为 5.83 亿，该公司一支狂犬疫苗出厂价80元，最后到消费者手里是200元，中间是层层加价，层层吃回扣。各级官员只管收钱，其他的事儿好说。长春长生于2017年10月就被立案调查，今年7月时隔9个月药监局才公布处罚决定。江苏延伸公司2009年3月就曾经被查出狂犬疫苗造假。好笑的是，半年后江苏延伸重新营业，获得防疫部门160万份甲流订单。二、惩处不力，避重就轻。这次疫苗事件对长生公司也仅仅是罚款344万余元，这对于一个净利润达 5.66 亿元的公司而言，毛毛雨而已。至于哪些监管者该问责，全国哪些人收受了贿赂，劣质疫苗是如何通过检查系统的，劣质疫苗对儿童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这些都避而不谈。三、掩盖真相，不了了之。中国的几次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都不是官方主动报道出来的，都是有人曝光，事情搞大了掩盖不了的情况下才被动的回应。这次毒疫苗曝光的导火索是长生公司一名员工实名举报该公司疫苗生产存在造假才引发的。当年的三鹿奶粉也是有人举报，很多孩子患有结石才引起各方关注的。 当民院太大时，官方的套路是马上开始晋升，媒体统一用通稿，领导强调要如何如何处理，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找几个小虾米替罪，但全部真实情况、潜在的危害、监管方的责任都不告诉你。网民发帖受限制，经常被屏蔽、删除、消耗，有时还反追责。2010年报道山西毒疫苗事件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包月阳被撤职。山东爆出问题疫苗后，使用问题疫苗患儿的家长易文龙、金玲、史桂琴等六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受害小孩的父亲赵连海讨说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鸿茅药酒的质疑者被跨省抓捕。有网民得出结论，共产党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慢慢的，这些事就淡出人们的视线，不了了之。连天津港爆炸死那么多人，最后都不了了之了。中共纵容的后果是，从2007年到2018年，已曝光的大规模疫苗事件，这是第四起了。2010年山西毒疫苗事件，2013年南方乙肝疫苗致伤致死婴儿事件，2016年山东问题疫苗事件，这就不是事故，而是常态了。人们发现，不仅是毒疫苗和毒奶粉，还有各种毒食品问题、反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怎么都愈演愈烈。梳理一下，你会发现是体制的问题。再往深处思考，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讲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它重点毁灭的是中国人。中共的所作所为，最终都是为了破坏中华传统，败坏人们的道德，使人无恶不作，最后下地狱。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一代英才管仲有句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这四维是国家的四根支柱，一维、二维坏了，甚至三维坏了，国家还有挽救的希望，如果四维全坏了，国家就要灭亡了。礼、礼义、礼节，中国本是文明礼仪之邦，今天的日韩台湾还留有我们中华传统的余风遗韵，而大陆在党文化的灌输下，国人非常无礼，言行普遍粗俗低下，全世界都不待见。义、道义，中共自建政以来搞的各种政治运动都是不道义的，都是害人的，迫害的是中国的精英，破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土地革命，迫害的是地主乡绅、农村的民间文化传人；反右，迫害的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知识分子。89年六四屠杀的是追求民主、反贪反腐的爱国学生；99年迫害的是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廉、廉洁，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贪？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鼓吹闷声发大财之后，中国很快进入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钱权交易、潜规则潜入各行各业。耻、知耻，现在的中国人笑贫不笑娼，为了发财可以不择手段，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转基因、吊白块、避孕药，一波又一波，叫人防不胜防。古人说的一点不错，人无廉耻，百事可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韩国世越号沉船事故发生后，国务总理郑弘元宣布辞职，台湾高级学校的校监在获救后自杀。他在遗书中自责，是自己筹划了这次休学活动，导致200学生生死不明，愿把骨灰撒在事发海域，与学生们在一起。而我国当年因三鹿毒奶粉被免职的官员吴显国、季纯堂、张发旺等人悉数复出。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年因三鹿事件遭处分的国家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贤泽，后来竟晋升为药品安全总监，两次事件的管理官员是同一人。中共已经烂透了，灭亡是迟早的事，不能再让他祸害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办？请同胞们及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和平解体中共， 这是最好的自救方式。只有清除了中共邪灵，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
文则自负，文则自负是茶中的一句话，是说自己要对自己写的文章负责任。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说所写是为了救度众生，因此要求应该比常人更严格。我发现有的文章有些瑕疵，写出来给同修提个醒，希望大家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下面先举几个例子。明慧周刊第864期第14页文章中，把明慧周刊误写为明辉周刊。政见周刊第833期的关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一文中，引用师父的法时多了一个法字，第8页。本文还把问题误写为问事，在第13页顶端。以前的某期政见周刊中有一篇文章引用师父的诗句，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此诗的题目是感慨，而该作者标注的却是师父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大纪元前不久在一篇关于毒疫苗的文章中，把奥运冠军刘璇的璇字写为一体字璇。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很多，特别是海外的同修身兼多职，工作非常繁忙，还有邪恶在背后干扰。投稿和写稿，包括帮别人写稿的同修，应该从源头把好关，从修炼的角度向内找自己，是否是党文化作怪。另外有糊弄式、完成任务式的心理、急躁性、惰性等心性方面的问题吗？有的话就改正，写作时心要纯净。我建议同修在稿子写好后自己认真读一下，仔细校对，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引用师父的讲法时要特别认真的与原文比对，不能凭记忆和想当然，要做到一个字一个标点包括题目丝毫不能出错，这也是敬师敬法的表现。二、看看文章有没有多字、漏字、错别字现象。同修经常爱出错的字有在和在意混淆了，记和急爱混淆了。用记的地方有既往不咎、既然、既耳、既又。用急的地方有立即、即使、即位、即日、即可、即刻、不急不离、即景生情等等。三、检查标点是否正确。同修最爱出错的是引号，引号由前引号和后引号组成。同修的文章中用引号时，有的只用了一半，忘了前引号或后引号，还有的打两个前引号或两个后引号，只要认真检查就会发现问题的。四、检查词语是否得当，句子是否通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句式的杂糅，就是把几个意思用一句话来表达，最好用多个分句来表达清楚明白。一点建议供同修参考核实。
听师尊的话，逆流而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删除微信的点滴体会。在明慧周刊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之前，我已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当时心里感觉很为难，觉得微信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与本单位同事之间的联系，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的联系，甚至单位开会或有其他什么通知，也都是发在微信群里。 还有与亲朋好友及同学之间的联系，与孩子之间的联系，全都是用微信的。当时感觉若要删除微信好像会失去很多，尤其中专时代的同学已分别30多年了，好不容易在去年全都联系上了，成立了一个微信群，要是退出了，同学会怎么想？唉，那个复杂难舍的心理，别提多难受了。但理智告诉我，要想修，就一定听师尊的话。在人类的滚滚洪流中，你们逆流而上。2018年华盛顿DC讲法。是啊，常人认为好的，感觉离不开的，大法弟子也这么做，这么想，那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虽言修炼时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银二，在这个难以割舍、终须割舍的过程中，我和当地多位同修进行了交流，交流的结果使我汗颜。本地一位协调人女同修，人家压根就没使用过智能手机，而且人家的手机总是放在家里，就像座机一样接电话用，和外地同修联系也不带手机，出门办事也从不带手机，但也从没因为不带手机而影响正实法的正事。相反，各方面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位男协调人同修在见到通知的第二天早上，就在孩子的帮助下及时删除了微信，并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然而他的工作也都是通过微信联系的，而且直接影响其个人收入，但他却说没啥好留恋的，以前没有微信也照样工作了，是你的不丢，别忘了真修大法，为此为大。红银。还有一对夫妻同修，孩子在外地工作成家，也是经常通过微信视频什么的，但女同修也没有丝毫犹豫，很快删除了微信。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修炼的人，就应该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在滚滚浊世中，我们不但不能随波逐流，而且还一定要逆流而上，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救度。男同修表示有点业务上的事情要处理一下，然后就删除。一老年女同修说，我一直在用老年机，我女儿给了我一个智能手机让我用，好和她视频，我压根就没用，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执着。还有一女同修最近才在孩子帮助下学会了使用微信，并且开通了手机银行，以便在网上购物使用，但她接到通知后也是毫不犹豫地删除了，没有丝毫的留恋。相比之下，自己却是犹犹豫豫，难以割舍，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自己对手机微信已经痴迷到这种程度了，已经将它当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想在法中找到可以不删除微信的理由，还想在同修中找到可以保留微信的借口。相比之下，真是太惭愧了。通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看明慧交流文章，尤其是5月18号的明慧文章，警惕当代三大魔，看到同修列举的一些现象，感觉真是触目惊心。尤其同修在文章结尾处再次强调，当我们拿起手机欲罢不能时，请想到师父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已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精进要止。我终于下定决心，坚决删除微信，连带手机淘宝及支付宝一并删除，将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那一刻真有一种重获新生的解脱之感，看着干干净净的手机，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感觉生命从根本上得到了洗礼及净化。再回头看看当时那种万般难舍的感觉，真是可怜又可笑。 谢谢世尊，弟子一定听您的话，在滚滚洪流中逆流而上，跟您回家。谢谢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的同修，你们的无私令我感动，让我们互相鼓励，携手并肩，早日兑现誓约，回归圣洁美好的家园。评论反馈，不能用微信群，要人间的就没有天上的。我们在走向神，是要和神在一起的，要同神多沟通交流。神还会送生日礼物呢，比常人好好多。说来就是你要当神当人的问题，自己选的。网银不能持久，全民网银破坏了神留给人的传统经济形态。一个黑客进攻银行网络，一旦得逞，大面积网上活动瘫痪，波及大面积人群，到时还不如有现金用的人呢。神通过法图在挽救人类。唉，
三言两语微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删除微信和 QQ 并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删了以后的路怎么走，师尊早为弟子安排好了，就看弟子能不能迈出那一步。海阔天空肯定是另一种景象。那天老板娘主动来电话问我为何不用微信了，以后工作怎么联系。我回答，现在微信上面太乱，乌七八糟，什么都有，所以删了。不光我删除，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我们以后用邮箱联系吧。他同意了。我觉得微信在常人看来也不过一个软件，而我们大法弟子却放不下，比无限放大了，其实是潜在的怕心和求安逸心作怪。既然明慧出了通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微信和 QQ 不仅不安全，而且会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现在的时间除了救人就是学法，没有什么比时间对大法弟子更重要的。而更深层次的，为什么要删除微信，或许不久以后会明白，但到那时，对于没有删除的来说，可能会是个遗憾。师尊要弟子走传统路，那是一条光明大道，是神的路，是回家的唯一途径。而抱着微信 QQ 不放的任何借口，都是不在法上。更有些同修以微信 QQ 曾经用来讲过真相为由不放，这些外星生物弄来的东西，如果不放弃，我们修炼人就会被他控制，玩物丧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整天玩手机，旧势力会放过你吗？你下世为何而来？让我们同修间互相帮助，彻底摆脱微信和 QQ 等软件，做个真正的修炼人。微信既然能让一个精进的修炼人沉迷在其中，背后一定有另外空间不正的邪灵在操控，会毁了人精进之心。或许邪恶目前已无招架之力，正法弘誓接近表面空间，但邪恶却用微信和 QQ 做了个挡箭牌。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生命，他们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在快速的拉长人往下掉，增加了救人难度。他们的借口是，大法弟子都在用我们呀，你不能清除我们。从明慧通知也能看出正法形势的变化，放弃微信和 QQ， 无条件配合圆融整体，才能坚不可摧。一点点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个大陆普通的学法小组的经历，作者大法弟子。我们是大陆的一个普通的学法小组，共有六人，都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由于当初走进大法的动机心态不一，有的是为了祛病健身，有的是为了不再吃苦了，有的为了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等，抱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走入大法的。所以在99年720邪恶迫害的压力下，有的同修放弃不练了，有两位姐妹走上天安门打横幅被抓，关进拘留所后又被非法判刑两次，有九年半的时间，一个被非法劳教两年，期间在压力下被迫写了所谓不练功的保证书，但心里放不下大法。回想起来，在那个真真假假的考验中，暴露了我们学法不深的缘故。几年前大姐同修从黑窝魔窟走出来时，我们姐妹同修决定重新开始修炼。我们姐妹二人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一个星期一次，因我们相距较远，无法达到天天一起学法的效果。当时我们刚开始重新学法的时候，大法书也没有，练功录音带也没有。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同修，这样我们才重新请到了大法书和练功录音带。从此以后，我们三个同修就开始了一个星期出去一次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了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前我对这段法不是太明白，但在后来的讲真相过程中有了新的认识。在一次讲真相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当时其人的表面反映出很恶的状态。我们给他讲真相，其中说到练功人是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他听了马上就反驳道，我一拳头把你打死，看你还忍不忍。随后又拨打110电话，想恶意举报我们，又给我们三个讲真相的同修拍了照片，还叫来了保安人员。面对这个局面，我们三个人轮流对他说了好长时间，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劝善，叫他不要做害人害己的傻事。当时那个人就是不听，但奇怪的是后来110警察也没来，那个被他叫来的保安人员因为明白真相，就对那人说，好了，没事，然后指着我们说，你们可以吃中饭去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化解了一切，真是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至此我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认识。后来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又碰到了另一位老同修，他已经70多岁了，也是重新走了回来。当时他主要做贴真相不干胶，他没怕心。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的学法小组逐渐扩大。在一次讲真相的时候，又碰到了另一位女同修，就在我家附近。她说，我昨天求师父要找到同修，今天就碰到了，真好。我觉得这是再一次加深了我对师父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理解。之后还是在讲真相过程中碰到了又一位老同修，再后来又碰到了一位年纪比我们轻的同修，他懂技术，正好弥补了我们几位老年同修不太懂电脑的局限。现在我们学法组每个人都能上明慧网浏览下载和打印了，真的是我们只是动动嘴动动腿，师父把有缘人或同修一个个的带到了我们面前。在修炼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神奇的事，比如有一次家里门关上了，钥匙忘带了，心里求师父帮助帮我们打开门，马上门就打开了。又比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不明真相又表现得很恶的世人，我们心里就求师父加持发正念，只要一发正念，那个人立刻就走开了。这让我见证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引自《精进要旨二》，一念就劈山，引自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的法理。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女同修已经快70岁了，突然来了例假，这又证实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的理。 还有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给老年人讲完真相后，老人家让带在其身边的小孩子谢谢我们，说谢谢爷爷谢谢奶奶，但是这些小孩子都不愿意叫我们爷爷奶奶，都叫同修叔叔阿姨。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但小孩子看我们都没那么老，还年轻着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学法小组也遇到了身体上的考验，有几位同修原来打坐几个小时不疼，现在突然间盘腿连腿都盘不上，就像刚开始练功时那样，那个痛难受闹心。那我们第一念就是要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有漏了，是不是有意或无意间做了违背大法和心性标准的事了。我们悟道是好事，我们不能用人心衡量问题啊。痛就是消业，消业那不是大好事吗？那为什么以前几个小时不痛，现在反而痛了呢？那可能以前心性没提高上来，长期徘徊在一个层次当中，现在心性提高了，包括讲真相中心性提高了，心性提高了就得长功，要长功就得消去身体业力，所以打坐就得痛，所以这些不都是好事吗？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老年女同修，半年多将近一年了，出现眼睛视力模糊，看大法书看不太清楚的磨难，大家也在帮忙悟一悟，看看哪有漏了，找是找了，但是乎其眼睛模糊的问题未得到根本好转，且持续时间比较长了。我就在想，有可能是旧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们周边也没有高度见悟的同修，所以面对具体问题是比较棘手，只能在法上悟。有可能旧势力就选了一个同修，强加给他一些脏东西，让其出现病业状态，以此来考验周边同修们，包括我，考验我们从根本上相信不相信大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是不是看到别人遭遇了看似难以解决的磨难，就对原本信心很足的大法也产生了怀疑。这是我悟到的一点。同时旧势力能够干扰得成，说明同修本身可能也有漏洞。问题是有些漏洞其同修本人不一定表现出来给周围人看到，或者他本人都意识不到，这样就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悟到还有另一原因，就是长久以来我们同修讲真相或贴真相不干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根本的目的，我们心里那个隐藏的很深的念头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修出了大慈大悲的救人之心，看众生都苦，我有责任救众生，那样纯净归真，同化真善忍的心呢？还是我不做这些事我就圆满不了的想法？两个人都做同样的一件事，表面上看着好像做的一模一样，但是两个人心里的深深的那个念头是什么？如果是纯粹为了救众生而讲真相，那就是达到了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那个境界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如果抱着或隐隐约约的抱着，我今天要讲真相哦，不讲真相我无法圆满哦，如果还有这样的念头，那么就说明心性依然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依然在旧宇宙的法理里面打转转，没有完全达到新宇宙对未来王的要求标准。表面上看大家伙做的事都一样，可是有可能大家内心的心性标准心性高低却不一样。师父讲了，你一味的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引自转法轮第六讲。还有我发现有的同修讲真相时，碰到没有接受真相的世人，立刻就给那个人下个定义，说那个人救不了，除了完全抵触真善人宇宙特性的人之外，那样的人可能还真的救不了，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没能站在别人的基点上设身处地的去讲，没有找到那个世人能接受真相的切入点。我知道这是有难度，更需要智慧，我深知同修们的辛苦和在大陆这个环境下表现出的大善大勇，我很佩服众同修们。我也知道很多同修讲真相比我做得好太多了，但同时也发现了有的同修碰到没能接受真相的世人，事后他会思考，为什么他没接受真相， 我该怎么讲他才能接受？怎么才能救了那个人或那样想法的人？哪些地方我还有欠缺？哪些智慧我还需要补上去？哪些我不明白的地方得去查查资料？能这么思考的同修，我觉得他的心性就在提高。不管他当时有没有救了那个人，或不管他一时找没找到讲真相的突破点，但他的心性确实就在提高。而如果另一个同修碰到同样的局面，也不去动动脑筋想想，也不想想自己哪方面还缺少智慧，或讲话的方式方法、语气等等，是不是存在问题，或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去查查资料等等，就一个帽子扣在那个世人头上，他救不了。从中我却看到了是你的心性有问题，没提高啊，对不对？修炼人的善去哪儿了呢？下一次可能还会碰到类似的世人，难道继续送一项救不了的帽子给他吗？所以说，表面看做的事一样，但实际心性不一样，心性提高了，身体的种种磨难冲过去的就快。反之，把救人当作干事一样，就好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实质的心性没提高，就有可能身体的改变就慢，或冲过磨难变得慢。最后，再讲一下在讲真相中的感慨。现在的人比前几年容易救了，最近一次我们姐妹一天劝三退的人数就达到80多人，有时更多。另一个同修一天劝退了40多人，而且有的是人看问题也看得很清晰。其实在中共治下，在中共那套说假话、说大话、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官话，用暴力维护所谓的政权稳定，用恶劣的手段对待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滋养了无数贪官恶官，丧失了司法公正，飞涨了房价，当年夺天下时承诺的制度优越性现在荡然无存，等等一切的一切，早就使百姓寒透了心。就连其党内的官员，哪个不是有几本外国护照绿卡，哪个不是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国外。现在的中共既失去了广大的民心，又失去了大多数党员的忠诚，试想这样的党如同一根被彻底蛀空的朽木，哪一天倒了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至于那些拼了命的想保着他不倒的人，只能是做一场黄粱梦罢了。当然，作为修炼的人，我们不是跟其恶党争夺所谓的权力，我们是为了将世人从那个他们曾经追随过的假恶报、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魔党邪党中救出来，使他们免于随着恶党一起被天地所灭的悲惨下场，使他们有走向新宇宙新生的机会。因为我们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看看贵州平塘县那块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的石头，就应该明白这是天意所在。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万古机缘生生等待。历史上你和我都可能为了今天有资格得到大法修炼，而在旧宇宙的安排中吃了无数的苦，曾经被各种势力迫害，失去过人身，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也有历史上的荣耀和富贵，一世世的走到了今天。难，真的难，现在修炼也是难的，尤其在大陆迫害依然还存在，但是迫害最高峰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的世人在觉醒，可能最后邪党灭亡前夕还会来个回光返照的迫害假象，邪党越迫害他就死得越快，邪党也就越来越丧失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任何一个真修者都会有受益的体会，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珍惜机缘，放下生死，能真正放下生死的生命，没有对死亡未知的恐惧，没有对活着怕吃苦的恐惧，生与死在他面前变得不值一提。世间再大，看似再恐怖的风浪，无非是阵阵微风吹过巍峨的山岳，风浪变得什么都不是。愿我们共同精进，都真正成为带领众生穿越天门的未来王。叩拜师父救度大恩，感谢大法巨大法力，个人心性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理智是修炼人永远要保持的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修峰被绑架了，拘留两个月以后被取保候审。这件事情在本地影响很大，原因是他做了一件很不理智的事，写出来交流，意在提醒童修越到最后越要理智。峰是老弟子，一天他扛个梯子到政府前挂条幅，政府大楼前都是一行一行的风景树，一直沿着街道延伸着，他搭着梯子一棵树一棵树的挂。当时是上午时间，人来车往的，开始人们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是挂大法条幅，有人就告诉了政府门卫保卫人员，保卫人员过来问他说，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呢。保卫人员见他岁数很大，就劝他说，老爷子，这是政府门前，你快走吧。风不听，说我在救人呢，人继续的挂。后来有人把梯子拿走了，按说风应该要马上停止这种不理智的事，可他回家又做了一个梯子接着去挂，一连挂了四天的上午。就在第四天时，国宝警察去了，看着他挂，他往家走时，警察就在后面跟踪他，之后将他绑架并且抄家。作为老弟子，大白天在政府门前挂条幅，怎么能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事呢？直到风出来以后，在一次交流时，大家才知道他的想法。原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交流，有个同修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两个同修正念很足，一夜之间挂了500个条幅，啥事没有。当时风说，同修能做到，我也能做到，自己正念也不比别人差。于是他单枪匹马，大白天扛个梯子到政府门前挂条幅。修炼人效仿是最危险的，效仿背后有很多的人心，这不是在证实法，是在证实自己。法没有让我们这样做，如果法学得好，不会犯这种基本错误。另外，这是很不理智，大白天到政府门前挂条幅，在场的人都不理解，想说这人是耍大胆还是精神有问题呢？这不是一般偏激啊。不少同修对这事进行了交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是有的同修觉得现在环境宽松了，邪恶少了，只要我们堂堂正正出来做大法的事，邪恶不能够把我们怎么样。现在不是前些年了，正法马上就要结束了，就算是邪恶把我们抓进去，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这些年本地像这样偏激的例子出现好几例，不是被绑架，就是病业迫害，不仅给自己招来麻烦，也给家人和亲戚造成负面的影响。个人觉得，这种认识不管是封自己的表现，还是其他人也有这种潜在的认识，都是修炼上的大漏。修炼人不能神神叨叨，每一步都要走得稳重理智，不能脑袋一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当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师父这段法每一期《明慧周刊》的开头上都有，却很少人去想这是为什么。师父珍惜我们每一个弟子，我们不能不珍惜自己啊。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和浅显认识，供同修参考。
修炼体悟，教训警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令外空间邪恶干扰很大，时不时的往脑子里打一些负面的思想，怕的物质，甚至有时非常邪恶，虽然加强了发正念的力度和时间，还是干扰不断。 同时我和先生的手机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图像，师父几次点化自己有漏，虽然一直向内找，可是始终没有找到漏的根本原因。直到有一天，家里好几处漏水，表面上看是楼上邻居空调积水渗到我家的，而且自家的空调有一处也有一点水积，我非常清楚这个漏洞很危险了。我继续找自己，但是仍觉得没有找到根本。不过心里有一念，只要自己想找，师父一定会帮助弟子找到漏洞的。那天晚上我不打算睡觉了，准备整晚发正念，先生也开始发正念。先生发了近一个小时，跑过来跟我说，刚才发正念看到的全是一片乌黑，山是黑的，水是黑的，人也都是黑的，有一高一矮两个黑漆的人，头上顶着白帽子，一个黑人光秃的脑袋，大小不一的白色骷髅头，好多处冒出来，在脸上方有一个黑窟窿等等，感到毛骨悚然。我听后心里真的有点不寒而栗，我想是不是我们的空间场不干净了。说完先生又去发正念了，一会儿他又跑过来跟我说，刚才发正念时看到的还是一片黑乌云翻滚，一个两丈高的黑人从他身后压过来，赶快喊师父，黑人消失。12点以后，先生本来准备打坐，一个意念告诉他继续发正念，他就再次立掌，主要清理自己家的空间场。眼前的景象还是一片灰黑，乌云滚滚，突然一条杯子粗大的黑蛇从厕所跑出来，头左右晃着，爬到他房间门口来了。他大声喊，李洪志师父快帮助弟子，加持弟子，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黑蛇逐渐消失了，他就仔细查找他的房间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抽屉下面放了十几万人民币，而且他发正念时就在那个地方连续发出咔嚓咔嚓啪啪的声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钱是给儿子集存的，因为儿子很快要出国，需要交纳现金，就没有存银行，开始也没有多少。第二天早上先生跟我一讲，我一下子豁然大悟，后悔自己悟性太差了，赶紧和先生把钱拿出来送走，数了数有16万人民币。先生说每张钱上就有两个毛魔头，至少有3000多个骷髅头，太可怕了，真的感到后怕。就在把事处理完以后，先生走到放钱那个地方，忽然感到一身轻，两条腿往起飘。我说是师父点化你，我们做对了。而在当天晚上，先生又看到一个菱形的东西，身上有亮点，不知是一个什么邪灵，慢慢飘到放钱的地方，又飘走了，邪潮给灭掉了嘛。反思这一关难，好愧疚啊，自己明知道邪党是天要灭的恶魔，邪党的任何物品都带有邪恶灵体，何况钱币上的邪党魁早已是地狱里的鬼了，摆在家里能好吗？是自己疏忽太麻痹了，无意中给共产邪灵打造了一个窝巢，无知中给邪恶烂鬼提供了一个躲藏的空间。要不是师父慈悲点化，彻底清除了邪恶烂鬼，否则还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红魔就是毁人的。其实有钱并不是错，存在银行，放在自己的卡里，它只是一个数字，千万不要放在家里，少量不要紧，多了就不行，否则就会麻烦不断。事情过后的第二个晚上，先生做了一个梦，他在数钱，突然从百元的票子中间划出一叠崭新的一分钱的纸币，然后就醒了。我问他是不是有一分钱的纸币，他说有，他收藏了一叠一分钱的新纸币。我说是师父点化你呢，把这个也扔掉，邪党的每张钱币上都附上了邪灵，他没有多少日子了，你留着他干什么？于是先生把他扔掉了。这几天身心总算轻松了，看着墙上的水积渐渐的干了，另一处漏水最厉害的地方现在一滴水珠也没有了，我无限的欣慰地对先生说，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吧。
注施正法主邪风，除恶救人步步停。泰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一，走出人，走向神。我是1995年5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一天一夜看完宝书转法轮，败血病等20多种病都好了。我是等死之人，吃药打针都过敏，没为治病而好病。师父说，我们很多人抱着一种真正得道的心，那当然是修炼的目的，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验，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我庆幸得到了一本奇书，一部当世修成的天法，我也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修炼返本归真的天梯。我兴奋、高兴、激动。我4岁就在寻道，10岁在学校受过邪党的诬陷，被学校老师、同学侮辱、歧视、批斗、孤立，学校活动游行时都拿红花，就让我一个人拿绿花，我的精神、心灵都受到很大伤害。13岁时住院，一名军人诬陷我盗犯，带人批判我，从此我性格孤僻，不敢说话，少言寡语，有时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心中常想，我要当国家主席了，让人人平等，不欺负人，扶弱济贫，不整人，不搞斗争。得到天法了，我真幸福，我发愿一修到底。与想回天的、想解脱老病死苦的人一起返本归真，返回共同的家园。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在家附近成立了练功点，我家在当地成立了第一个学法小组，不足12平米的小屋，每天来学法的人，床上、地上坐满了，达到20来人。学法练功，听法背经文，弘法。我买了100多本大法书，看到有缘人就送。我想让更多的人得法。1999年4月25号后的一天，我得到了红银。当我读到诸法发心度众生，诸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时，我双眼流泪，同时感觉到我来世的使命是来诸师正法的。不久720迫害法轮功开始了，广播、电视、报纸在全国连续播放，刊登污蔑师父和大法的东西。电视一播放，我就和8名同修被解后，绝威绝明拜物平，宏威十方看苍穹，天清体透乾坤正，照节已过昼与明，登泰山，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犯金腿，人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1000万，功成圆满在高处，冲破了一道道关卡，精神上、心理上、家庭中、外在的、警察、单位的各种压力，进京上访，我们悟道，这是走出人，走向神之路。第一次上北京上访，1999年8月20号。在天安门广场，我们10多人被北京前门派出所非法绑架，强迫照相，我和另2位同修被沈阳当地公安暴力殴打，恶人几次对我边打边说，打死他，打死他，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抽，打得我遍体鳞伤。我不吭声，心里一直被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和无存，生无所求，死不习流， 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恐淫。我知道这是师父大法在保护我。一个打我的恶人让我给他跪下，我当时想，我没修好，给师父跪还行，你不配。我两眼直视着他，瞬间他的白脸变成黑脸，脸上大大的汗珠往下掉，他双手扳着腿大声叫，哎呦，我的腿这么疼。此时我的身心格外轻松，像没有重量。我知道这是业力的转化，同时也感到对大法作恶的生命很可怜。之后我们三人被送到收容所非法关押两天，又把我们送成和公安分局，让我写认识。我写了法轮功可以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被拘留15天，拘留所大约12平米的小屋，有20多人，两个人盖一床破被，得侧身睡，多半是卖淫的、吸毒的，还有偷盗的、受贿的、欠钱的、打架的、开假发票的，吃喝睡觉厕所都在一个小房间，就我一个法轮功。我给犯人讲法轮功做好人的道理，卖淫的十几个人一起哭，说以后做好人不卖淫了。一个哑巴40多岁，偷了30多年了，我给他背红淫迷中修，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他说好，一股热流从头顶冲出，他会说话了，说以后不偷了，做好人，欠钱的事也往家里打电话让还钱。全屋20多人都爱听我讲法轮功的故事和我学法轮功，拿纸让我给写经文，这都是大法的威力。我临出拘留所时，前一天晚上做个梦，我身体没有重量，一步一步往天上走，走到半天空时，就看地上有个记者，手拿话筒，向天上问我，法轮功是真的是假的？我说，你不看到我往天上走吗？是真的，只要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去修，就能上天。第二天下午，我出拘留所时，一个警察问我，法轮功真那么好吗？我说，你看我怎么样，像坏人吗？他说，你的状态非常好。我也修，我给他背广度众生，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他很高兴，把我送出拘留所的大门。二，大法改变拘留所的环境，让高压电棍不起作用。因为我在三个地区练功点练过功，另外两个地区还没有人走出来进经证实法。我从拘留所出来后，和这两个地区的同修交流证实法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次在北京前门被绑架，当地公安和单位去人把我用手铐铐在火车两层铺的栏杆上，到沈阳后对我大拘30天。这时拘留所的房间内就有十多名同修了，他们对每个同修强迫双手按手印。警察怕我们练功，把两个房间的同修集中在一个房间，让两个哑巴小偷看着不让练功。1999年9月23号就是中秋节前一天晚上10点，哑巴看我们练功汇报给警察，警察拿着一箱充完电的高压电棍和手铐，把我们房间20多名同修都戴着手铐，没让穿鞋，拉到屋外走廊用高压电棍电击。有个小女孩19岁叫侯小宁，被电尿了裤子。高蓉蓉的姐姐高丽丽腿有残疾，把她的手一个从肩上过去，一个从后背过去， 两手靠在一起垫他，他的腿又站不起来，坐在地上，腿直抽搐。黄兴被电得口吐白沫，翻白眼，恶警察张某某从电我开始，电一轮回来又接着电我，蓝色的火花滋滋响，电棍再一次对着我的头、脸、脖子。我与一名胖同修靠在一起，恶警边电边说，我是死硬分子，两次带孩子上天安门找江泽民，说我反动和共产党对着干，还说你还练不练了，场面非常凄惨。三个房间的男犯都伸出头喊别电了，一个卖淫女被冤枉的给警察跪下说，张妈别电了，丁姐没练。旁边的一名高个男警察也说别电了。我当时心想，我不能给法轮功丢脸，我不能说不练，我是另外空间高能量物质组成的身体，常人的东西触及不到我。这时就看到电棍上的蓝色火花往回走，电我的警察脸上满是斗力大的汗珠，他的手停下了。我悟到这是师父保护我。这时已到半夜，没让睡觉，直站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晚上我又和几名同修练功，电我们的警察走到门口时脚步很轻就过去了。第二天警察问我说，昨晚你们练功了吗？我没答。他又说，没动静啊。我说嗯。他说法轮功不说谎，又问我恨不恨他。我说不恨你，但是电我们对你不好，我们没犯法没犯罪，法轮功对个人、家庭、单位、国家都有利而无害，作恶你们会得恶报的。他说是领导缺德，让我垫，下回我可不垫了，你们出来的太少了，共产党大官大腐败，小官小腐败，你们都出来就好了，国家就有希望了。有的同修到期了不放，我们悟道要绝食抗议。警察问我们为什么要绝食，我们说要自由，要说话的权利，同时想楼上楼下的同修都绝食就好了。这时听打饭的到各门口说，你们打饭吗？五房的人都不吃饭了，要自由。这样一问，楼上楼下的同修都参与了绝食。当天我写给中央政府及全国人民书，要求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释放所有在押的大法弟子，给法轮功一个合法修炼环境。这件事对当局震动很大，绝食到第二天晚上就派人向我们每个人了解情况。我讲了亲身感受大法的美好，要求他们向上边如实反映我们的心声。一个警察说不反映，我说那你就是犯渎职罪，有一天会追究你的责任，你是承担不了的。你们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一个电传几秒钟就过去。过一天早晨警察说，你们太伟大了，中央都知道了你们绝食。记得这天是1999年10月8号。第四天上午，两名警察扶着我去警察办公室量血压，屋里有十多个警察，有的说大法不好，师父不好。我说请你们住口，你们都被谎言欺骗了。你们知道吗？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沙石泥土，你我他都在这个大法中，要是没有师父传大法，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都不会存在。以前你们不知道，我不怪你，以后要记住敬重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他们愣了半天没说话。一会儿一个当官的人说，快喝点水。我说不喝。他说你得喝水 吃饭，好有力气宣传大法呀。饿瘦了，你师父会心疼的。又对其他人说，给他弄点糖水，让伙房给做点稀饭，保护胃。三天没吃饭了。大法的威力使众生明白了真相。三，用佛法神通，解体帮教团，解散劳教所。2002年9月末，邪恶把我非法绑架到洗脑班，对我一个人强行洗脑两个月，没起作用。我写了忧思归正告全国人民书，最后610人员说，这个区有一个劳教名额，就你没转化了。成河分局法制处的王科长也说，不转化劳教是一定的，死活都得去。我说我不接受，我没违法犯法，是你们违法犯法。你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和单位职务吗？他有说，我没办法，是执行上边的命令。你女儿上大学找我，我供她学费。我姓王，在分局法制处。可能他想赎一下罪恶吧。迫害到后来，我有9天没吃东西，心脏出现疼痛，他们打120拉我去省医院检查，抽血照 X 光打药针。我抗议说，我吃药打针过敏，打完针我就吐黑色的血。610人员邪恶地说，你就折腾吧，共产党不怕你，有的是钱和时间和你斗，你死了就是一条狗。我听后震惊了，他们把法轮功当成敌我矛盾了。我内心想，我绝不能死，我要活下去，要活着出来注施正法，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第二天就送我到龙山劳教所，对外挂牌是法治教育学校。到龙山劳教所的路上，我一直在给两个送我去劳教所的派出所户警孙宝章和成河街道办事处政法王科长讲真相，他们麻木了不听。到劳教所宣布对我劳教2年，理由是我写的2篇忧思归正。他们让吸毒犯把我的长发剪成阴阳头，一边长一边短，羞辱我，让10来个邪物的人员拿大法书来转化我，说师父让遵守各自国家法纪，大圆满法中讲的，还说放下对师父的情的执着，符合常人在社会做好人。你以前证实法是对的，现在转化也是对的，不转化就是最坏的人，就是不听师父的话。我当时因在省医院刚打完针，头脑一片空白，就以为他们说的有道理，就写东西转化了。后来我慢慢发觉不对劲儿，他们打骂刚进来没转化的同修，还恶语伤害同修，还让警察打电没转化的同修，告诉警察电他，还让邪物的人监督我的言行，向管教汇报，经常对我批斗。我说你们太邪恶了，欺骗了我，转化是不对的，你们还打人骂人忘恩负义，你们是最坏的人，为了自己的执着想早回家，就骗自己骗所有人，你们是可悲可怜可恨之人。当时不转化的受到残酷迫害打骂，不让睡觉，超长时间做奴工，加期到期不放，继续判刑或者送洗脑班，转化的人送试洗脑班当帮教。我当时也有怕心又担心不转化被判刑，这时师父的法在我耳边响起，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的法给我力量和智慧，我不转化了，我声明我写的东西作废，还写给警察及全国人民写信， 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民政部这四大部门在犯法，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要没有人修大法，这国家太危险了。写信要求解散劳教所，给修炼人一个合法安定的环境，重新跟师父修炼回家。警察看到我写的信，吓得脸都白了，对我说，这要装档案的，你考虑好，你的女儿在外流浪，没人管呢。我说，正是考虑到我女儿及千千万万的孩子和家庭，法轮功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我恨这些做转化的叛徒，不拿正眼看他们。我天天发正念，也找自己的执着，被佛法无边，香炉尽收乱法鬼，宝鼎融化不法神，无阻，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同时和同修一起背经文和红吟，背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经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我也找到了自己不应当有恨，恨也是执着，得修去。到2004年初，大部分同修正念很强了，晚上睡觉我发正念，让警察明真相。白天有的警察就和我说，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我说，你梦到啥了？他们不说，只是笑。我还给队长管教写信，写信给转化的同修看，有的看完了流泪，也纷纷给警察写真相信。到5月13号，两个房间就有十多名同修写了声明，以前写的三书作废，跟师父正法修炼回家。到2004年4月，我发了一念，解体帮教团，太邪恶了，队长就让我下楼。我每天无数遍的背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由于我放下了恨，对帮教人员平静地指出他们的执着和做帮教的危害，违法下场是可怕的，他们大部分觉醒了，不做了。有的警察明白了真相，还用自己的钱打车把同修送回家。2004年9月份，龙山教养院解散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同修整体正念正行的结果。四，在电话平台用慈悲和正念打散雾霾，打出一片片蓝天。国内的雾霾刷成天气，是与迫害法轮功、人们迫害正信道德下滑有关。我就有个强烈的愿望，制止这场迫害，救度公检法司和医院的众生。我就想办广播、打电话，把全国各地的公检法司、参与迫害的人都打明白了，就会打出一片片蓝天，让雾霾沙尘随着谎言的破灭、邪恶的解体而消散。师父说，觉微觉红拜物平，红微十方看苍穹，天清体透乾坤正，照节已过昼与明，红银节后。电话平台实现了我的愿望，在同修的帮助下，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下，我经历了放广播、打紧急营救、打医院、做器官移植的主刀医生，现在又打公检法司的众生，在电话平台上不断地兑现着誓约。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打电话的体会。一，打紧急营救，给抓人的610政法委打电话，一次给一个地区打电话，上午9点多抓的人，我们11点多得到电话，我们就分别打，发正念的，放广播的，口讲的，一开始听着态度不好，骂人，还说你过来，连你一起抓， 我们就接力打，同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清真相，揭穿谎言，告诉他们，你们是最可怜了，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要是国内不封网，也不会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你们被江魔头和共产党欺骗17年了，绑架你们执法犯法，造下无数冤假错案，还大量活摘修佛人的器官，这个罪多大你知道吗？你和你的家族祖辈都还不完，都得承担。最后对方明白真相了，还说谢谢，下午就把同修放了。这个电话对国内国外的同修鼓舞都很大。二，给洗脑班教师头目打电话讲真相。一次给一位北京地区的一个洗脑班老师打电话，他声音不高也很稳，说修炼人不是要内修找自己吗？我平时不愿接你们电话，我早都不做了，也不接触别人，你们老给我打电话，总是打扰别人，强迫别人，这也不善呀。今天接你电话，给你点面子，你就说一说吧，你想说啥？我一听就知道他很迷很邪。我在洗脑班待过几次，各种各样的形式，软的硬的，以法破法的，目的就是想让学员放弃修炼，他就属于以法破法的，最为邪恶，迷惑人最多。他们口口声声也说师父，好像他们修得高，学员很难识破，转化率最高。我在劳教所里最恨这种人，我连警察犯人都没有恨，我恨他们。这个恨我修了很长时间才修去，对他们的恨心里平静，才能给他们讲清真相，指出他们的执着，让他们清醒，跳出迷宫。这个人一说话我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还想迷惑我。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直接给他指出，你这样的我见过，你是在做最坏的事，大法开传，你不起正的作用，你让人不修大法了，都放弃信仰真善人，这个国家单位个人都不真善人了，不让人做好人，多可怕呀。你的罪多大你知道吗？我给他背师父的经文，无题，大法看人心，世人要清醒，神人鬼畜灭，位置自己定，告诉他你这样做的后果，要下无间地狱。你今天什么也别说，就听我说，你今天能接到我的电话是你的福分，是神佛慈悲，还给你机会，你赶快把你做转化的同修都找回来，让他们重新修炼。你看破坏大法的遭恶报的吗？我又给他背师父经文，法正人间欲，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愚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听后他明白了，说谢谢我，要把那些同修找回来，还要给我一个电话让我打给说明白。后来又有两名同修接力拨打，都听了很长时间，还记下电话传真网址。三，给洗脑班一个校长打电话讲真相。一次给一位洗脑班校长打电话，他一接电话就说共产党万岁，说共产党好，再说什么也不听，还骂师父，骂大法，骂大法弟子。我一听这人太可怜了，被党文化毒害太深了，我就一边给他放广播，一边发正念，清除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听了器官调查恶报，三议三退， 听了近20分钟，又给三位同修接力拨打，又听了很长时间，他明白了真相，转变了观念，记下了电话、传真、网址，还说谢谢同修，以后不做那事了。又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光明，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同修的配合。四，给省市610主任打电话。一次给一位省610主任打电话，打了5遍都不接，我不想再打了，又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也许是一颗救度的生命呢。就又拨了一通，他接了，说他拿共产党的钱给共产党做，还提了几个问题。我给他讲了610是邪恶组织，专门迫害修炼人，是违反人间的法律，也违反天法，也违反道德法的。讲了1400例是捏造的，自焚是全世界最大造假新闻，当前的形势，破坏修佛法的人的恶报，3亿多人觉醒脱离中共，改朝换代是必然，违法犯法必受法律制约，法轮功没犯法，没犯罪，是受宪法保护的，为什么迫害17年了，还能红传100多个国家？他听明白了，说谢谢我。我告诉他，不要再做破坏大法的事，告诉你的同事，都不要做迫害大法的事。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放出来，给亲朋好友三退，举报给你下命令的人，自救举报，减轻罪行，也给家人解脱，记住法轮大法好，按真善忍去做，希望普天同庆时能看到你和你的亲朋好友。他说好好好，谢谢你。这个电话打了近20分钟，这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通过这通电话，我找了自己还有急躁心，打几通不接就不想再打了，这是对生命不负责任，不够用心，以后要珍惜每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号来之不易，说不定就是有缘得救的生命。五，给活斋医院的院长主刀医生打电话讲真相。有一次给一位做器官移植的主刀医生打电话，我打通电话，他接了，还说又一个法轮功，你过来呀，过来，我把你也给活摘了，你们调查的数少，实际数不胜数，太多了。听到这，我们没被他的邪气所动，心想救不了你，也不能让你继续作恶，我们就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打，换人打，不停地打，半个小时过去了，渐渐的他不骂了，同修互相配合，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对方静心听了近20分钟，告诉他不要再做活体器官移植了，也转告其他医生不做，记下了电话和传真网址，让自救举报，他都答应了，还说谢谢。总结这通电话，同修们都感到救人的难度，师尊的加持，同修的整体配合，讲真相的重要，发正念的作用，也深深体悟到讲真相救人的力度来源于法。我们都很注重学法，不断地向内找，珍惜每一个电话号码，尽量讲清真相，把对方当成亲人朋友去讲，用善心去温暖他，用道理说服他，用法力正念救度他。我和同修都珍惜师父给提供的电话救人平台，同修们在平台一边学法一边救人，天天提高心性与层次，有的在平台1天16小时，有的还忙别的项目，抓紧一切时间， 上平台打电话救人，大家都感到救人的急迫，比学比修，正念正行，不辱使命，用慈悲正念解体邪恶，多救人，用电话这个法器打出一片片蓝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